让我们一起再回到主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渴望跟你常常在一起，常听你的训诲。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切愿承袭你的旨意，求你按照若望福音第七章经上所说的话，你说谁若愿意承行阿爸父的旨意，就必会认出阿爸父的教训。谁若愿意承行你的旨意，就必能知道你的教训。我们多么愿意承行你的旨意，我们渴望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掌管中，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为的就是承行你的旨意，好使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能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就能够从你那里知晓什么是来自你的旨意，什么是你为我们安排的善功，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好使我们不虚度光阴，活在罪恶中，活在空中掌权者的谎言下，活在没有盼望的黑暗里，浪费了生命。主耶稣，我们不愿意在黑暗中度日，我们要进入你光明的国度，与你同在，你是光，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看见你对我们的命定是多么多么的美好，看见你为我们所准备的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是如何的造就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善功中完成你的宠召，来荣耀你的名，成为我们在你天上的羔羊的婚宴里你新娘所要穿的华丽细麻衣，就是这些善功所编织的。主耶稣，我们渴望完完全全的属于你，是名字的童女，活在你命定中，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你的再次来临。我们渴望是你的妹妹，是你的新娘，能够活在你成全的旨意中，用生命光荣你。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求你悦纳我们为你的奉献，是在你圣灵里面献上的馨香的祭献。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都是他拯救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出离黑暗进入光明，都是他用他的圣灵所重生的，都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物，也都得到了同样的召教，是完完全全属于他。而我们已经有从主而来的成为阿爸天父子女们的名分，我们有这身份，我们是属于父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主耶稣的，属于圣灵的。我们也愿意回应，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好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活着为你而活。如果是在你命定中要为荣耀你的名而舍命，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多么多么愿意。而这一个宠召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要回应的。在1991年6月29号，我尝到主是何等的甘饴，主为我是圣神的喜，我充满圣神。第一次听到主对我的那一份爱的生命的话语，他说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深深的认识了这一位向我说话的主，我也深深的认识我为他所认识，就在感动中，就在感恩里，我就在那一天那一个经验中，我忘记了是在经验中还是那一个结束讲习会结束之后，反正就是很快，我就跟主说，主，我过去不认识你，我就是为自己而活，自己在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理想的，什么是我的愿望，而如今我找到了你，你是真理，更好说是真理找到了我，我碰到了真理，在真理中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我从今以后我活着单单独独愿意为你而活，如果在你的旨意中我舍弃我的性命，我也愿意，我死愿意为你而死，我活就为你而活，朝闻道夕死可以。我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把自己当作活祭，我那时也不常常读经，我不明白，但是圣灵就在动工，他就在帮助我把自己当作活祭。当我把自己献给了主，那是圣神的带领，当然多年后我知道那是必须的，而我现在对神的认识就比1991年6月9号碰到他的那一天更多很多，更惊艳到很多的丰富。其实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主，主悦纳了，在我的生命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改变。以前我不认识主时，我有一个生命中的嗜好，那不是打牌也不是抽烟，打牌抽烟我都没兴趣，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功夫，就是武术国术。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在练书的时刻，在寒假暑假的时候，我就会住到我师兄的家，他家很靠近我的师父，所以早上就去练拳，师父教我们之后他会去休息，过一下他出来看看我们还在那边练，他就说连啊，就继续练，到中饭的时候他看我们还在，就说一起跟他吃饭吧，吃完中饭又继续在那里练，练到了晚上我就住到我师兄家，再到他的阳台上再继续练，练到晚上，就整天都在练拳，整天都在练拳。我们有几位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喜欢练拳，那么这一个练拳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我非常非常喜欢练拳。练拳它是一种艺术，所有的艺术你要很深入的话，你都不能在表面，你要用心，也就是要用心去写字才会写好成为书法家，要用心去画画你才能成为画家。同样的，武术是很需要你用心去练，所以我真的是用心去练，我也练得不错，所以也曾经被中华民国的国术协会选拔成为3个代表中的一位，到欧洲到德国去表演，去做一些武术的一些事，在一个欧洲的一个武术世界级的武术大会里，在那里做特别的来宾跟表演。我也曾经在美国心血来潮说去参加比赛吧，我喜欢的武术很多，其中当然也包括太极拳，那不是我最喜欢的，那我去参加在美国全美的太极推手比赛，我是得过全美的冠军。我很喜欢练，我也有很多的学生，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刻，有一些人他们很想要学得很好，有已经学得很好的就要求我继续的给他家教班，所以我那时我只有一点时间，我收费非常高，我有学生说你的时间我都要，我说我还要留给别人，我有的时间，所以我那时30多年前我收他们的费用是1个小时美金70元， 我没有教很长的时间，几乎就是我研究所的奖学金的同样的额度，所以是很好的收入，我也有很好的成就，要我不练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自从碰触到主，我的生命中天天都觉得主跟我在一起，真的任何的时刻都跟我在一起，走在路上他跟我在一起，清晨他跟我在一起，晚上有时连在睡梦中都跟他在一起，我就无时无刻的都跟他在一起，我做什么事情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尽管我洗碗做家事跟他在一起，好快乐。只有一个时刻我经验到主不跟我在一起，就是我练拳的时刻，因为我一练起拳来就必须专注，当我一专注在练拳上，耶稣那段时间就不在了，我不记忆到。当我一想耶稣怎么不在了呢，我就想着耶稣，我一想着耶稣，我的练拳就只有身体在那边无谓的动，就没有意思，就不像真的是在练拳。如果你是个书法家，你不能拿个毛笔只是一直在涂写了很多的字，如果你是个画家，就不能一直随便的好像心不在焉的涂鸦。同样的，按照我那时在武术上的有小有的成就，我用心去练，必须全心，耶稣就不在我的心里。那么我一想到的耶稣，我练拳就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动作，他不能同时在。我试过了几次都发觉是这样，只是为了这缘故，我就从那时起就不练拳了。我不练拳呢，只是为了跟耶稣在一起。当你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主，主悦纳了，你会惊艳到跟他在一起的亲密，你也会惊艳到圣经上所说的，哥罗森书所说的，主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他要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他要在我们的心里单单独独地站着守卫。其实那时就是全跟耶稣都在我的心里有极高的位置，这两个位置就会冲突，只能有一个位置。我既然都已经是奉献给主的，那么应该放弃主还是放弃全呢？很清楚，其实是我碰到主之后很快就经验到这件事，当什么事情在你的心中是最重要的，主就会指在那里把它交给我。所以当亚巴郎领受了主的恩惠，他最爱的就是以撒格，那是他有很多的财产，有很多的牛跟羊，主要他献祭，他可以献所有的牛羊，可是主都不要，主要他献的是什么，就是他心中的最爱以撒格。什么是你的以撒格呢？就是你心中的最爱，主就会指在那里交给他。当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以后献给他，你跟他有约，他就会指在一些事上，这不应该在这里，这是我的位置。那么我的以撒格就是拳。我从那时之后我就不练拳了，而直到今天我也不练拳。很多很多年之后，主的位置更高了，我可以有主又可以同时练拳，但是我还是不练拳，原因是我没有时间花在次好的事上，我要把我全部的生命用于主，为主而活。我也很早曾经做了这样子的见证，有一位非常非常爱我的神父，他就来帮助我，他说我听了你讲这见证，那时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只是被邀请或怎样，我讲了这一个练拳的见证，他说你这么有成就是不应该放弃的，你应该要好好的发挥你在这方面的成就，因为不是很多人有，你应该要把持着这个成就。他也说你讲很多很多主的这些好这些好，别人听了会嫉妒，他又尝不到，少讲一点。所以我是带着感恩的心去听他对我的一个指导，但是我里面的主没有阿们，我里面的主也让我知道，因为主会亲自教导我们， 他会亲自教导我们。那是我碰到主立刻发生的时候的事情。而这一位神父，我是非常非常尊敬他，我听他上课讲到很多很多次，也得到很多的帮助。他也非常非常的出名，到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去讲道。那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已经成为侍奉主的人，我也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是非常多年之后，有一次他又来到了我们的教会，然后那一次聚会之后，我们吃中饭时，他就我们有欢迎他的大概是三桌，那我觉得我不需要坐首桌，首桌让给人，我就坐到其他的桌，后来首桌还有位置，我就被人请到首桌去坐。那这是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不要争大争首首席跟首位，所以我就得以在首桌上跟神父一起吃饭。神父非常喜欢我，他开始吃饭到一个地步时，他就看着我，指着我说：孝平，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请问你。他甚至于说请教你，我是不敢当。他说：你觉得我今天在台上讲到有什么缺点需要改进，你可以告诉我吗？我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一位神父的谦逊，非常非常惊讶，我极为惊讶。因为他在台上讲道时，我是很用心在听，我从来不敢去批判这人这样讲道好或那样讲道不好，我从来不敢。因为主没有叫我们审判，是因为主也召叫我站在台上讲道，所以所有的人讲道我都去听一听，注意他们的优点我可以学习，他们的缺点我可以避免，是为了我的成长我会注意。就好像一个音乐家，他会很注意别人在演奏音乐，或者是一个歌唱家会注意别人怎么唱，他会去欣赏，他会去进步。那么同样以前我学武术的时候，我也很注意别人怎么这样练。就是你用心才会在一个有深度的艺术的领域里继续的加深，才会在信仰的领域里，这是生命会加深。因为神用我讲道，所以我没有在任何的学校受过讲道的训练，我也没有在任何的地方被训练过，但是主亲自教我。常常我在听别人讲话时，主就在教我如何的去表达，如何的去说，这是主教我。所以这么出名的神父，又是我尊敬的神父，多年不见，我当然很注意。当我注意时，主也告诉了我一些事，我有学习，我知道有些地方可以更进步，有些地方不好这样说，有些地方。但是当神父问我时，我不能跟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有一点点说谎。那我自从跟随主，我就不愿意做一个说谎的人，因为经上说若望福音第八章，你若说谎你就是做撒旦的子女。我不能说谎，我可以不说，但是不能说谎。那我怎么去说呢？神父又很诚恳问我，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又不觉得当着众人我指出他的缺点会怎么样，我觉得很没有圣神的感动要这样的把他的缺点说出来。那他在问的就是他有什么缺点，他想要进步。我在感动中，我就求问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说。其实常常我会摆在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主总是给我得救的智慧，主总是给我带领，主总是给我他的话，主会亲自教我们，他的父有会教导我们一切。这是约翰一书所说的，若望一书所说的， 圣灵的父有，圣神的父有，圣灵的膏油会亲自教导我们一切这一切的事。我在心中想说，主，我怎么回答呢？我不愿意说谎，可是我又觉得不好这样的去说。他是我的长辈，他在台上非常出名，讲道时都是我在台上台下去听的，默默无闻的去听的。我也得过他的一些帮助，愿意，我也很尊敬他，感谢主。我还没讲话时，旁边的一位弟兄就说，神父，你应该在这里改变改变，应该在那里改变改变。他就滔滔不绝地抢着说，神父是指明说，树弟兄，我问你，那一个不信书的弟兄就滔滔不绝讲很多，那神父也没有打断，就听听听听他讲完了以后，神父又说，树弟兄，你觉得我有什么缺点呢？我还是过不去。我又在想，我想说这已经不用回答了，我在想。结果呢，另外一位也不信书的弟兄又开始滔滔不绝讲讲讲讲讲，他讲得很长，然后吃饭的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我就不用讲，我不用回答。神真的保守了我，我们必须要做口舌洁净的。当我那天吃完饭从餐厅出来，进到停车场的路上，圣灵跟我说，圣灵使得我知道一件事，也就是其实我原来就知道，就是这位神父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从他讲道中也反映了听不到主的声音呢。可是他很努力，可是人的努力若不是在神的作为里，那不是天上的那一个命定的那个册子里所定的，那到达一个很资深的地步，你问一个年轻的人，他纵使知道神的声音，他不好讲，没有立场讲。所以厄里跟小撒母耳，厄里已经听不到神的声音了，撒母耳知道了，厄里是强迫他，你不说就不行，他才敢说一点点，以后也不敢说了。但是厄里他远离主这么远就听不到了。那时我不是在讲神父怎样，我是在讲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资深的，如果神不跟我讲话，神不教导我，就没有人可以教导我了。因为知道的人他们不敢讲我什么，那不知道的人讲的连我也知道，那些都不是神的话，没有用，只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敬畏神。神他帮助我们到达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在1991年很快的就处理我练拳的事，他就处理我的生命，处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只想侍奉他。进到第7年，他召叫了我，1997年他召叫我带我去探险，我要碰到更多更多的状况。我上次也提到，我到台湾1998年有17场的聚会，主就在那一次改变了我的习惯，让我不用小抄，那我就更自由的能够体贴圣灵在讲的话，而不是我原来记录的一个旧的马拉，而是极新鲜的圣灵赐下的马拉。那是神的工作。我也提到了主安排了徐英发主教，他非常非常的肯定，他站在台上很肯定的对众人说，他很感动，神今天兴起了一位讲中文的人，讲中文的弟兄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圣神，认识圣灵，这是神给中国人中国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恩惠。他极力的推荐我要到台北教区去讲道，他是福里主教，台北教区是狄刚总主教，狄刚总主教当然很信任他自己的主教，他就对我邀请，而这邀请有向他们教区的教友讲道，还包括着 他们接下来的公元2000年的，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星期，所有的神父，台北教区的神父的大退行，他要我在大退行中间对所有的神父讲道。这个邀请我是第一次，怎么去跟他们讲道？事实上我信主也没有他们那么久啊，我信主公元2000年，也不过进入第9年啊。而那个邀请是在之前，但是我在灵里面感动是出于主的，我就在信心中接受了。当我去到他们台北教区对教友讲道时，我是住在主教安排的主教公署里。当我住在主教的公署里，后来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徐英发主教跟我说，他说，孝平弟兄，你住的这个房间是我们主教公署最好的房间，最好的客房，这个客房都是用来招待主教的，那最重要的贵宾就是住在这里的，所以若不是主教就是神父。从我有印象进到台北公署，进入这教区以来，这间房间就没有平信徒住过，你是唯一的一个。说实在的，经上说你去哪里安排哪里就住哪里，我从来不为我的住的地方担忧，也没有挑剔，主安排的就住在那里。狄刚中主教跟我说，欢迎你下次再来我们台北教区，这房间为你开，任何时间你要来它空着你都欢迎进住进来。接下来主教又说，狄主教又说，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会请你的，你不会缺地方的。主真的这样的为我们所安排的，比我们所求所想的更好。有一年我到波士顿去传播主的福音，他们安排我住在耶稣会的一个产业的房子里，在那里它只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好的一个民宅，就是一般的好像在住宅区的一个非常好的舒适的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个神父，他去那边的神学院进修，就住在那里，那是他们耶稣会的产业。过几天我们服务中间有别的国家的耶稣会他住进来，这一个神父就跟我说，他说耶稣会有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产业，我只要是耶稣会士，我就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城市耶稣会的地方能够居住。我们也欢迎所有的，他说我当初选择修会的时候就选择耶稣会，这是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到很多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我去任何地方都没有住的问题。他讲着讲着我为他高兴，我没讲，我在心里我就想到了，我也没有住的地方，我也没有任何人为我安排，也就是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不属于任何一个像这样国际的修会而安排的，但是我也住到了这耶稣会神父们才能住的地方，我也住了许多许多神为我安排的地方，因为神所安排的是你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如果在他的册子上说你今天要住在主教公署里，那个位置就会为你安排，如果不是，你又何必要去住呢？坐那里住在那里呢？也就是我对这一些都没有要求，没有诉求，因为有主，碰到了一路走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不容易的地方。当我去带台北教区的一个星期的神父们的闭境时，主教很高兴欢迎我，就说每一天都有弥撒，每一天弥撒的正道都由你来讲。所以有的时候我要讲弥撒的正道是没有时间准备的，我只是问主说是不是来自你，主说是就好，甚至于主日的读经是什么事先都没有读过，没有准备。 那有的神父他可以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准备，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件工作。那有时我也做被邀请做这事，而没有准备，还没开始第一天就是从弥撒开始。那么弥撒开始我要上台讲道，这是主教的邀请，我也接受了。后来徐英发主教就来跟我说，苏弟兄，我们管礼仪的神父有意见，有不同的。他说平信徒是不能够在弥撒中间讲道的，正道的，是不可以的，是不合礼仪的。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有所改变，真不好意思，我的是他跟我中间联络的。我们那一次的聚会是台北教区的好多全部的神父，加上当时教区里有三个主教，他们都参加的。他说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没事，你们都平安。他说我们看主教怎么说，我没有意见，我完全没有意见。应该说因为这样就不要在弥撒中正道，那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那册子上没有给我的工作，我不需要抢着做，也没有什么寻求自己的光荣去做。如果是要我做我就做，不要我做我就不做。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就是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对一个奉献的人，你是凭自己不做什么的。所以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说父爱子，就把自己的作为向子显示，只看到了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主让我读经时看到他怎么做，主让我祈祷时看到他怎么做，主让我在跟他往来时看到他的成熟的圣徒们，他的仆人们怎么做，圣保禄怎么做，梅瑟怎么做，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圣灵就在教导我。所以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从我认识主以来，我也不愿意凭自己做什么，只愿意做主召叫我做的事。弥撒读完经要讲道了，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上台讲道。可是狄主教是用非常非常正式很权柄式的宣告，我们非常欢迎，热烈的鼓掌欢迎苏弟兄上台来为我们正道，这是他用的话。那有些人就拍手，有些人真的不拍手。那主教都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我上的台就是完全为主而讲，只是为主而讲。因为主召叫我讲，我是奉他的名，也是不看情面的。加拿大人书第一章，如果我是讨人的欢心，看人的情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我要把握神给我的机会，讲神要我讲的话。就这样的，有几天的弥撒，我就正道了几天。其实主教们都有好大好大的盼望，愿意神父们都充满圣神，他们要我讲的是圣神，他们都盼望圣神在教区里兴起五旬节的圣神的火，圣神的活水来复兴他的家，带着很大的盼望。可是宗徒们当时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祈祷在准备，就来承受。有我们的准备，神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但是你若不想要承行他的旨意，你就不会知道。你甚至于跟他说把我该得的产业给我，好使我能够到外面欢迎度日，他还是给你一些他为你准备的产业，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担子。你不知道父亲的心，你留在家里只是因为不敢去求，而心里是想着外面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吃只烤羊肉。那么你仍然不知道父亲的心，父亲喜乐，你就要在外面不进来，要闹场。这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长子。很多的神的儿子就像这两个儿子一样，在罪恶中，在肉性里不讨神的欢心。神喜欢把他的心向我们显示，可是他要我们有完全愿意承行他的旨意， 是真诚的在先，也就是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有盟约的，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他就必要把他要我们做的事告诉我们。所以在那一个困难里，在那一个有人是不想要听的状况里，我就是为主而讲，为主而讲，为主而说。里面有两位修士，有一位修士，我去他们修院，就是他是在修院中间，那是之前去的，前一年或前两年，在服务中，他碰触到神的恩惠，经验到圣神的丰富。我不记得他以前之前就在圣神的灵系有语言之恩，或者是说那一次我服务他是得到，但是我知道他是得到的，他是在圣神内生活的，他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去为神父们带毕竟，他说这一次毕竟居然有这么好的事，他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他也对我非常非常友善。有一天我要上台去讲道，从我的房间出来，我正要出来时听到一个敲门声，我就开门，就是这位修士告诉我，他说苏老师，苏老师，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讲一下。那我知道他很友善，我知道他对我很尊敬，我说好，欢迎请进。他就进来告诉我说，哦，我听到了有了管理仪的神父，还有一些神父，他们非常不认同你，他们在商量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要怎样怎样怎样。他是好心的说你要小心。他这一讲完以后他走了，我的心好像被剑刺到了。本来是不容易有人可以捅我一刀捅我一剑，因为拿着信德做盾牌，可是我没有防范的时候，他跟我讲了这一些话，没有帮助我，却让我上台前有一个极大的受伤。如果我按照这样受伤，我怎么上台呢？如果我想说这些读神学的神学家有权柄的，他对我要挑剔，那我要怎么讲呢？想着想着都讲不下去了。也就是这一个，前面也有这样子的灵为我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定不了我的心，但是这一位好心的人告诉我，所以我们不要好心去做了仇敌的工作，而不是做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他完完全全好心，他不知道，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曾跟他说你害了我，我也不曾跟他说他下次在敲门的时候我要很小心的祈祷，我也不好说，在那一个状况里我真的不好说什么。那有人很尊敬我，有人有很奇怪的一种反应，让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练过好多神学有学位的好不容易坐上神父的，今天怎么要我坐在台下听一个校友在讲道，很不愿意，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从房间走到要去讲道的那一个短短的路程中，神音祈祷，主啊求你治愈我，立刻主就治愈我，抚平了我里面的这一个伤，让我立刻充满他的圣神，有刚强的灵，能够站在台上就忘掉一切，只讲圣神要我讲的话。那个礼拜之后有一位神父他来跟我说，他是从韩国到台北教区做神父的一位年轻的神父，非常爱主，他说苏弟兄我好佩服您。我就听一听他要讲什么，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否定我不想看得太重，如果他的肯定是肯定主耶稣把光荣归给主，如果他的否定也许是主借着他来造就我，让我能够成长，让我谦逊，让我能够进步，如果他的否定是仇敌的攻击，就是主给我磨练，让我能够得胜。所以没有什么好看得太重的，人的话不用看得太重，而神的话要看得很重。主的话有时很轻，可是我要很看重主的话。 他说，我很佩服你，就是我的天性很胆小，只要主教在场，我在台上是讲不出话来，我所有的准备都讲不出话来。他说，我看你在台上，三个主教在底下，你可以讲一个礼拜，你的这一份勇气让我很佩服。我们愿意人佩服的不是人的勇气，也不是人的这些作为，而是神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恩惠。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时，神就会亲自的让我们经验到他教我们，他帮助我们，他悦纳我们，他圣化我们，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使得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他要使得我们经验到他愿意我们所经验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主做的是什么？完成阿爸父的旨意，我们也要做。请看，我已来到，为的是成行的旨意。我们就要说，主，请看，我已来到，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为了成行的旨意，为了使我的身体是成为正义的器皿，为你所用。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们也学习着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主耶稣跟腓立伯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你呢？你跟我这么久在一起，怎么还问这句话呢？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么子所做的事都是父要他做的事，那么子所做的事是不是父要他做的事？那么是不是看见了父的工程？那么子所活的生命就是父要他活的生命，那是不是看见呢父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亲自在若望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因父而活，我因父而活。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七节，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
就如生活的父，他是永远活着的父，他活在我们中间，他在天上活着，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他派遣了我，也就是主不是自己来的，他做的就是蒙派遣的。为此我们也不要做自己发起的事，只做神所发起的事。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那么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就只做父派遣他的事。我因父而生活，我活着是因父而活着，他活着是因父而活着。有人活着是因烟酒、因打牌赌博而活着，还有人活着是因电视而活着，还有人是活在金钱的罪恶中，活在世界里，都不是因父而活。我们的主是因父而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他把他自己的身体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他的肉就能因他而活。他的生命，他的肉是赐给这世界的食粮。这一个赐给世界的食粮就是他的肉，就是生命的粮，也是让我们得着了他的生命，就因他的生命而活着。那吃我的，主是圣言，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他一同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都是因着他的圣言而造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基督说， 人生活不只靠笔，也靠我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他的言语就是我们活着需要的属灵生命的食粮。那么他的言语我们信了，就是属灵的吃下去了。那么我们信了他的话，就会因他而活。我们吃了他的话，我们吃了他的肉，我们就能因他而活。你能因他而活，就能做他要你做的事，就能明白他要你做的事。他是因父而活的，为此你们看见了他，就如同看见了父。如果主的仆人因主而活，人看到了这主的仆人如何活着，就会看到了生活的主如何的活在我们中。这是我们的召叫，他是圣洁的，我们必须活在圣洁里。他是有圆满的旨意召叫我们，我们就要在这些善功中、圣功中度日，完完全全的属于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如同看见了父。我们再翻到若望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的最后的一句话，
耶稣尝的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成了，是高本的圣经说完成了。完成了的意思就是该做的没有一件不做，还必须是不该做的一件都没有做。你应该炒十盘好吃的菜，第一盘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了别的，做了别的，把材料用掉了，那盘菜就毁了。那这十盘菜的筵席你可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你要在罪恶中浪费生命，你不可能在今生今世完成神对你的命定。神对你的命定，在他重生你的那一刻要向你打开，你在重生之后就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做了。今天神在摇动着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也摇动他的家，在他家中有很多不该做的罪恶是要停止了，不该做的牧草禾秸的工程是要停止了，他要摇动摧毁的，他在造就我们，而他在召叫我们在他的家中奉职时，不是把那一个他不要的工作拿回来再做，而是要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要做他启示我们要做的事。你只有尽心的努力的去做，其实都是他自己做成的，他的手不是短缺的，不是短小的，他伸出他胜利的右手，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他要完成的。他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这凯旋得胜是他得胜的，是我们蒙召参与的。我们只有做每一件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才可能完成。主完成呢，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所必须完成的。主知不知道他来到世上要做什么事？他知道，而且他常常祈祷，是我们在祈祷中知道的。因为我们的思言行为生活的模式受到了世界的污染太多太多太多，我们的想法是世俗的，是世界的，我们不习惯想天上的事，我们不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地上的事。神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会思念天上的事时，我们的思想会更新，会有天上的想法，会有在天上 heavenly ring 神给我们他的想法，这属灵世界的丰富会开始进到我们的认知里。如果满了世界的灵，就没有办法充满圣灵的丰富，那么充满圣灵的丰富，我们就不能爱世界，我们就可以为神做神权柄的代表，管理他所造的世界，要恢复。 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祈祷的人，来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祈祷，再祈祷，再祈祷，从碰到主的那一天就带着极大的热切，常跟他往来，常跟他往来，也放掉了一切我的喜好，我喜好的全放掉了，我生活喜欢的睡觉，特别是早上起不来的习惯改变了，神在改变我，我怕在人前讲话也被他改变了，他要改变我们成为他正义的器皿，都是从你把自己交给他当作活祭开始的。这一个把自己当作活祭开始了只不过是起点，他就要在起点上带我们进到他为我们安排的完成了的那个终点，在过程中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的善功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他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了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我们有这名分，我们要选择完完全全的归于他，我们本来就是归于他的，由他而来的，我们就要进入这一个恢复。我们在世界创世以前跟他有的关系，要进入一个更新的关系，就是真的是他的圣灵所生的他的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儿子知道父亲，在父亲的心中，这儿子应当如何活在他成全的旨意里，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归向他，那才是他对我们的宠召，我们要因他而活。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一起祈祷，我们带一个结束的祈祷，这个祈祷里面也有当作活祭的祈祷。我们中间还没有当作活祭的人，你愿意的，你就在心中跟着我一起祈祷，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你已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人，你要记得你不再属于自己，你是属于神的，为了成行神的旨意，做他正义的器皿。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从罪恶中把我救赎出来，你的神生了我，让我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成为你真实在你圣灵的爱中所生的你的爱子，是神的孩子，是有名分的，是属于神的，是归向神的。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在我的生命中有一本册子是关于我的事，就拣选我，派遣我来到这世上，就在你命定的时间让我领受你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重生得救，你的神生了我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女儿。我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我愿意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愿意如果你的旨意是愿意我为你而致命，我就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愿意为你而死，我活着为荣耀你的名而活着，我愿意我的死也愿意是光荣你的名。谢谢你，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成为你手中属于你正义的器皿，好能成行你的善功，在善功中度日，在属灵的征战里是得胜的器皿。求你洁净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为了你的圣功，好使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能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知道 什么事来自你的事都是美好的，我都要。什么是来自仇敌的，我都不要，都弃绝。什么是来自人的，我就求你圣化我的心，让我在你的旨意之外，没有我人自己的不洁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对我的召教就是活在你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里、旨意中。求你帮助我，不以此事同化，就能以更新的心思充满对你有真知灼见，能够认识你，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对我的命定。求你加添我力量，让我明白，让我能够承行你的旨意。请看，我已来到，为了就是承行你的旨意。我已按照你圣灵的宠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你，我就一生一世完全属于你，在你的手中都是活着的。你就使我活在你永恒的爱里，活着侍奉你、认识你，在你的祭台上都是圣洁的、馨香的、活的祭品。我就是你祭台上属于你馨香的活祭。谢谢你恩待我，让我有来自你的启示跟光照，在一个深深渴望的回复，我是属于你的，我堪当也应当也必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我就把我的生命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你的圣灵必要亲自帮助我，帮助我在生活中活在你的命定跟旨意里。你圣神的膏油、圣灵的膏抹、圣神的富有必要教训我一切，帮助我进入成全。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要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咕咕噜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咕咕噜伊呀达，呼咕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咕咕嘟伊达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咕咕嘟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咕咕噜伊呀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咕咕嘟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